他希望牧师能够帮他的忙。牧师说，我帮不了你忙，看来只能耶稣来帮你忙。他马上就说，难道我这样的气派？他意思是说，我今天这么落魄的时候信耶稣，那好像不是太狠，我能够比较好的时候能够信耶稣，那还是比较讲得过去一点。明白这个意思吗？大家，人如果不感到自己气派，人如果不感到自己穷途末路，他是没有办法跟耶稣的恩典相遇的。在圣经中，彼得也是如此，他的弟弟把他介绍给耶稣，说我们碰到弥赛亚了，碰到救主了。彼得是一位打鱼的好手，他从来就是靠自己的经验来过日子的，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良心，靠自己所谓的宗教来过日子的，哪一位弥赛亚？所以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觉得耶稣有跟别人有一点不同的，就是这个耶稣好像有权柄，碰到我的时候会给我起名字。哎，谁能够给我起名字啊？一个就是父亲，一个就是有权柄的人了。他说，约翰西门啊，从此以后你要叫基法，叫彼得，叫石头。哇，这个人好像有点不一样，但是他跟耶稣还是没有关系啊，还是照样去打鱼啊。耶稣有一天找上门来了，那一天彼得的船就停在港湾口，加利利的港湾口，耶稣就用他的船作为讲道的讲台，跟那些人来讲道了。讲完道就跟彼得讲，嘿，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要下网打鱼。这下彼得心里在笑，心里也在火，耶稣啊，你是个父子，是个老师，不错，讲道理很有要听的，但是你知道吗，你多少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啊，你怎么指挥我这个打鱼出身的人来呢？夫子啊，你要知道，我昨晚上一整夜的打鱼我们都没打到，但是我听你的吩咐，我就去下海，就去打鱼。但是如果打不到，你不要笑我。就啊，当鱼船开到水中时，下网打上来的鱼多到一个地步，连船都要沉，网都要破的时候，那个时候彼得，他不是说今天非常 lucky， 怎么会打到这么多的鱼，我可以卖很多的钱。这个时候神的大光进到他的里面，乃是看到他里面的那种气魄，他突然跪下来，跪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不配跟你在一起，离开我吧。彼得因为感到自己是一个气魄的人，他才跟耶稣的救恩相遇了。在圣经中也同样有一个例子，一个税吏从来就被以色列人称为是一个罪人的，他昨天晚上，他昨天可能还在吃里扒外在骗人，他刚才的一年还是那么样的罪恶，所以他来到圣殿的时候，耶稣跟他讲说，这个人他连头都不敢望天了，他捶着自己的胸，神啊，可怜我，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耶稣说，这个人我的意在他的身上。在那个时候他感到自己气愤，就在那个时候神的救恩就临到了他。在圣经中还有一个外邦人，迦南人，一个妇女，她的女儿被鬼附了，她来到耶稣的面前，希望耶稣能够拯救她的女儿。耶稣说，妇人，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从来有这句话，不要把自己的饼啊，不要自己的儿女把饼给那个外邦人这些狗吃啊，他们称外邦人是狗啊。你知道这个妇女怎么讲，她说，主人，你知道吗，主啊，狗也吃从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他意思说，耶稣啊，我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够了，这一点的碎渣我就够了。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耶稣就这样医治了他和医治了他的女儿，得着了救恩。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个人，如果你要跟上帝的救恩相遇，你一定会里面感到一个真正的气魄。我也是如此，我从来就自我感觉很好。其实在我的家庭中，我的外婆早就是一个基督徒了，我九岁的时候就知道是有耶稣了，小学的时候我都跟外婆抄那个主导文了，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迷信的东西，书越读越多觉得越不肯相信，不可能的。所以我跟外婆说，外婆你不要跟我讲了啊，我也不跟妈妈说，你不要也跟我讲了，等我退休以后再信耶稣啊。退休以后啊，我的外婆94就早就被耶稣接走了，我的妈妈去年病危通知发出了，心力衰竭差一点过去，她也好像要被主接走了，但是我今天还活得好好的，好像还不是退休的样子。 直到有一天，上帝的大光就照到我。那一刻我在团契中是一个慕道友，像你们一样被很多人都勉强。有一天我在教会的图书馆里翻到一本小册子，这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吗？这本小册子我想在座的老基督徒他们可能都看过，现在编成了那个认识真理在里面其中一卷书，里面写道，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话，请读下面23条罪行，这些罪行都是神要在圣经中所审判的，一个罪人所表露出来的罪行。哇，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了，基督徒都说自己是罪人罪人，那么我来看看我到底有几条是对号入座的。我就一条一条撒谎的，淫乱的啊，各种各样的涂下来，十之八九多少与我有关。我不是说所有的我都在犯，但是很多在一年中已经在犯了。所以就在那一刻，神的大光进到我的里面，我有一个里面很大的感动，我就平生第一次真实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就因着那里面的一个 chip， 感到自己真是一个可怜的罪人，神的救恩就临到了我。我真的知道自己原来是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圣经讲说，一个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有三种最基本的生命形态。我今天做见证，我就要一个一个将这三种的最基本的生命形态来跟大家来分享。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讲到，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的生命形态有三个最基本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二个特征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邪灵，是一个顺服邪灵的人，第三个特征是放纵肉体的情欲，随从自己心里的喜好去行的人。这跟弥赛亚的拯救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的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那耶稣是世界的光，他的拯救是要叫那被掳的得释放。在神的眼里，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可言，完全是一个被掳的，是随着世界的风潮所被卷走的。即使今天已经到了一个超现代，或者叫到了一个后现代的时代，人们早已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仰赖的真理，没有什么必须遵循的标准，没有什么应该顺服的权威，人人都好像随着感觉走，凭着感觉走，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年轻人其实讲的一句话非常的明白，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去年我的小儿子，我们为了让他学中文，暑假的时候把他送回中国学两个月中文。他回来，他看到报纸，有一天看到那个超级女生啊，那个第一名叫什么李玉春的吧？是春玉还是雨玉春？我不太清楚。他一看就把他名字叫出来，我一下，哇！连我的那个小小孩进到中国两个月，他都明白，这个超级女生收视率已经超过每年的中央的那个春节联欢晚会的收视率，有3亿多人，连我的小孩子也在看。他其中有一个最著名的口号，就是我的快乐我做主，我是我的主人，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凡是我喜欢的我都可以。这成为一个年轻人一个时尚，成为整个社会在后现代时代中的一个口号。但是在神的眼里，世人实在是偏行己路，如羊走迷，世人实在是被世界的风俗所掠去，一点自由都没有。前段时间我看到报纸上有一个报道，我是从上海来的，那个报道是说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和闸北区的市委宣传部，他们联合举办了一个活动，用一个礼拜的时间让一些做试验的孩子们，中小学生，这个题目就叫离市离网周。这一个礼拜里线24位小孩子要离开电视，不能看电视，不能上网，一个礼拜。中国因着上网上瘾的人，在26个省市做的调查的比例是多少？年轻人有 23.2% 的人已经必须用药物或是用强制的手段来让他们来脱离，几乎有1/4的。 那个比例太高了，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试点，这24位小孩当然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在一个礼拜里面，最后他们有人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没有办法想象，从来没有想过生活是可以没有电视的，就好像我从来没有想象生活是可以没有灯的。明白是小孩子讲的话吗？生命中没有光，这个电视这个网络就成为他们生命中的光，是何等的可怜。不只是中国，全世界都是一样。有一天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说新加坡做了一个社会调查，对那些青少年说，如果现在不让你使用手机一年，你会怎么样？你知道多少人？70%的青少年回答一句话，不想活。所以我就听到这样的笑话，一个孩子太喜欢上网了，爸爸妈妈拼命的祷告，求神来能够怜悯他，帮助他。有一天一个天使来了，就把孩子的电玩拿走了，在电玩的荧幕上贴了一张条子，小孩子暂停使用一年。你知道这个小孩子干嘛？跳楼自杀了。说我听到这样的笑话笑不出来，我觉得我再想一想，不是孩子们，连我们今天成年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只要把范围再扩大一点，再扩大一点，你就看到自己属灵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如果一年不让你去买名牌怎么样的？如果一年不让你看电视连续剧你怎么样？如果这一年不让你做这样不让你做那样，你会怎么样？我们就觉得这一年真的是好像没法活了。我们会不会觉得好像这一年好像天不蓝，好像花不香，好像鸟也不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那就是因为我们早已活在世界的风俗里面，我们早已活在世界的潮流里面，我们也早已活在世界的价值观里面，我们早已在广告的诱惑中，在明星的崇拜里流失了。有一天今日美国报有这样一个报道，他的统计是不是保明，他说今天1/3的美国人已经有高度或者中度的名人情结。他说他们整个的价值取向就围绕着名人的行为，因为他说名人会告诉我们现在要读什么样的书，买什么样的鞋，涂什么样的香水，可能这是 对女人而言的。但他也说名人也会告诉我们男人吃什么，玩什么，干什么。这种名人意识、名牌意识已经深深地进入我们的骨髓里了。有一天报道是说，现在美国的孩子甚至2-3就有名牌意识，你们看到过这个报道吗？2-3啊，你给他拆了不是名牌的，他认不出这个牌子，他不要，吵着妈妈说他不要，好可怕。所以啊，要叫人离开世界的潮流，要离开世界的价值观，就等于拔了他的根，要了他的命。在世界的风潮里面，我就想到我们就如叶扁舟，好像在随波逐流，人在黑暗中行走，只能是一个被掳去的人。所以圣经很厉害，2000多年前保罗就因着圣灵的感动来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生命形态第一个就是随从世界的潮流。我信了耶稣，里面有种释放的感觉，被掳得释放的感觉，我就写了一首小诗叫吓一跳。吓一跳像打游戏一样很好玩，真的是我好像一个回转像一个孩子。我说大家都在跑，大家都在叫，我也跟着跑，我也跟着叫。喂，你往哪里跑？你为什么叫？我不知道，只要大家都在跑，只要大家都在叫，耶稣把我拎出喧嚣的人潮，我这才吓了一大跳。这是我信主以后像一个孩子一样欢快在主的面前。我真的是想到我过去的几十年的人生，我想到一些世人的人生，随从世界的风潮。如果你坐过飞机，我们每个人都是坐飞机过来的，如果密密麻麻的人群，我就看到像蚂蚁一样在一条道上一直往前。千百年过去了，一批又一批进入死亡，随着世界的风潮被卷入进去。 一条道是大的，门也是宽的，进去的人也多。进入哪里？进入死亡。耶稣把我拔出了喧嚣的人潮，让我这才吓了一大跳。有一天，牧师到我家来探访，他带着一个同工。探访完了，临走的时候，他说：“志刚，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吗？”哎呦，我想祷告我当然好了，祷告我见得多了，从小就听外婆在祷告，从小就听妈妈在祷告。我来到北美的团契，我也一样听到大家在祷告，所以祷告是很容易的。我说你先祷告吧。牧师祷告完了，同工祷告完了，我说男人的当然要接着祷告，然后是太太祷告。但是在那一刻，我里面真的有一个心，神啊，我想认识你，我找不到你，我真的找不到你。人家说你很神奇的，我那天我曾经还做过祷告，那天晚上我回来，我很晚都睡不着觉。我看了远志明弟兄有一本书叫《扑下梦寐以求的故乡》，他是收集了几十个来到北美闯荡人生的学生学者，他们在这里找到耶稣，其中有一个人是来探亲的，好像我们在中间，我看到的资料好像有四分之一都是伯伯伯母们，他们也一样来到这边。结果有一天，他说他在西部开车上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突然他的车被人撞，撞了以后他的两个轮子，就四个轮子，两个轮子翻起来，就穿到 对马路去了，穿过去又穿过来，这么繁忙的四车道的这样一个高速公路上，竟然在短短的几十秒钟里面，竟然南北走向的车竟然一辆都没有。他那个时候完成信仰，他说是神大能的手拖住了他的生命，没有让他进入死亡，所以他信了耶稣。我说耶稣啊，你这么神奇啊，那今天我也做个祷告。我们在校园团契里，那个天花板好像也是这么几乎图形的，有方横平竖直的。我非常虔诚的跟耶稣讲，耶稣你是很神奇的，你能不能将一个任何一个几乎图形改变一个角，别人看不到不要紧，我一生都跟随你。那么样的虔诚，眼睛盯着那么大，一小时过去了都还没有变化。但是那一刻祷告，我盼望上帝能够来接纳我愿意寻求他的心。他们祷告完了，牧师祷告完了，同工祷告完了，我就在想说，天父上帝，当我刚刚喊出四个字，用心灵和诚实感受天父上帝的时候，我哇的一声，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哭出来了，哭声之大把我的孩子吓倒了。那时候孩子九岁半了，大儿子跟着我，吓倒了。他怎么爸爸从来没有看到爸爸有哭，怎么哭得这个样子？不仅爸爸哭，妈妈也哭，牧师也哭，同工也哭，那不得了了，四个大人都在哭，他一个小孩子不吓死啊？我跪在地上，他从这边爬进来，倒过来头对着我的脸看我，又从这里爬过来对着我来看我。那个哭不是忧伤的哭，那是释放的哭。我多少年来我都知道，自从我成为一个男人的时候，我就觉得男人是不流泪的，所以我也很厉害，胃病很厉害，四次进医院了。所以昨天那个李牧师在讲说啊，他神经质的好像那个胃病啊，那我也是很痛苦，四次进医院大出血。里面的压力好像释放了，在主的面前，我好像在迷失的森林中走了三天三夜，已经是穷途末路就要死亡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我的父亲站在我的面前，他也在寻找我。我扑进他的怀抱，是像孩子般的这样的哭声哭啊哭啊，哭了好久好久，我才平息下来。从此以后，我的生命出现了一个变化，那个认变的心没有了。弟兄姐妹啊，你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那个问题都是这么大这么大的。上帝，如果你跟上帝越来越近的时候，问题越来越小。但是那一刻，上帝将儿子的灵放到了我的里面，我用心灵和诚实承认他是我的父亲，这个一承认不得了。因着我承认他是我的父亲，我是被他所造的，为他所养的，人变的心没有了。虽然我还不懂圣经很多的道理，我甚至还没有做过那个决志的悔改，但是我里面的心不再一样，我把自己归在神的名下，我的生命是有支点的，我再不是一个飘空的气球，好像从东方飘洋过海飘洋西方，我一辈子都会在飘。我的支点在哪里？即使你今天有了一个 house， house 能够成为你生命的支点吗？ 即使你今天已经有了很高的位置，银行里有很多的存款，这能够成为你生命的支点吗？你的灵魂的归宿在哪里呢？就是在那一刻，神得着了我，神的大光进到了我的里面，我真的知道耶稣是世界的光，他的拯救是要叫一切被掳的得到释放，这就是弥赛亚的拯救。我们再来看圣经上说，我们顺服，我们原来的生命形态是顺服空中的掌权者的邪灵，是顺服邪灵的。耶稣是世界的光，他的拯救是要叫我们瞎眼的得看见。昨天有主席在这里问多少人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在这边第一排回头一看，手臂像森林一样，太多的人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了。所以我今天讲到邪灵，我想很多人在座的都不敢苟同啊。其实我跟你们一样，我都都是唯物主义这样的背景给我长大的。我们从来或许都崇尚科学，我跟你们都一样，我还当过政治老师，你们笑话对不对？真的是这样，我很神圣的，唱国际歌的时候我的汗毛都会竖起来，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神仙皇帝，要创造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时候，我汗毛都会竖起来。我叫张志刚，这是我爸爸给我起的名，但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出问题了。我的姐姐叫瑞雪，非常好听，瑞雪兆丰年，非常好听的名字。我的弟弟也叫智勇，也是蛮好听的名字啊。但是你知道吗，中国出了一个宋冰冰，被毛主席接见的时候，毛主席问他，你是什么名字啊，他说我叫宋冰冰。什么冰？文质彬彬的冰，文质彬彬，耀武嘛，毛主席叫他耀武。中国多了多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站满一个天安门广场，所有的人就要耀武了。好了，我的姐姐一天晚上我们都开始改名了，我的姐姐叫张武，我变张耀武，我的弟弟叫张爱武。好，我的老爸回来了，你们要革命嘛，要革命也要通知我一声呐，你们要改名字也要跟我讲一声呐。好，我们一看爸爸态度有点暧昧，第二天大字报就贴在家的中央墙壁上，毛主席语录，青年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在座的很多的人经过这样的日子，我跟你们一样，一样革命，一样的神圣，讲到共产主义的汗毛都会竖起来。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其实在共产主义的背后，其实实在是一个邪灵，相信吗？马克思称他为什么？幽灵。马克思非常的清楚，他有一些宗教的背景，他知道这背后是一个超自然的势力在背后，一个权势在背后。所以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讲什么？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怎么样徘徊，一个幽灵哦，这个幽灵同样也在中国的上空徘徊，也在中国人的心里徘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跟我们的父母要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这么样的难，你还没讲他就心里这样说，这个世界没有神，不要听这个小子瞎说，他心里在说骂你了。有一天我到费城去聚会啊，也是这样的福音会，有三天的时间呢。第一场的聚会完了，下午我们有一个信仰问答的时候，我看我说刚从大陆回来，我实在是今天是一个传福音非常好的时候，人心都被神预备好了，许多许多人都不信共产主义了，突然有人拍案叫起，你不要乱说，有人还信共产主义，一看是一个老者，满头银发，威风凛凛，原来不错，是一个师长，枪林弹雨过来的一个师长，他的儿子在这里生养了孩子，就让他过来了，带孩子来了，所以正好碰上那个布道会，那好啊，上去啊，让老爸去听听，我们没办法跟他讲通，一起听啊。我也没想到聚会中我这么一讲，有人拍案叫去说你不要乱讲，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好了，三天以后奇迹发生了，我要临走的时候，他的儿子来拉我说，我的妈妈要信耶稣了，妈妈要信耶稣了，所以我就带他去决志祷告。我看他老爸在那边，老妈在那边，那我时间不够，我就问他妈妈了。最简单的道理问明白了，既要真理问明白了，我说我就带你信耶稣，我讲一句你也讲一句好吗？ 妈妈说好的，那我就说亲爱的天父。一秒钟两秒钟大概有十秒钟，他没有跟上来，我的眼睛睁开了。哇，这个老市长和市长的太太两个人不是在看我，是两个人在对看。市长的眼目里的话语就说，你这个老太婆出生入死跟我一辈子，现在你就找你的耶稣就把我给甩了吧。这个太太是怎么样讲的，老头啊，耶稣是这么好，为什么不信他呢？就这么来对话。这个老市长看到我这么盯着他，突然转回头来就问我，你们这个基督教怎么不讲政治？哎，基督教怎么不讲政治，他在问我。原来他问我的道理，那个时候正好是中美在边境的时候发生摩擦，一架飞机碰撞，我们一架飞机掉到海里去了，他们一架飞机被迫降在海南岛，大家记得这个事情吗？他满腔的怒火来到美国，他看看你们这些人中国人还有没有中国人的骨气啊，好像从来都不讲这个事情，他讲什么耶稣，他就来意思来问我这个意思。他圣灵让我怎么来回答他呢？我里面有一个简短的祷告，神啊让我怎么来回答他。我说伯伯，我跟你说白了，今天因着中美这个摩擦，突然两个国家就打起来了，你拍案叫起说，孩子不要在这里卖命了，你跟我回去。好，你当博士的儿子就跟你回去了。回到家里三年之后，有一天你打开电视一看，看不懂，怎么江泽民和布什又拥抱在一起了。我说地上的政治啊，分了和合了分马上就过去了，多少人为着分合的政治就死掉了。但是神的国是超越政治之上的，是超越文化之上的，是超越一切之上的。他稍微有点懂了，他看看老太婆，好吧，信你的吧。 OK， 我就带他妈妈绝志了。这个老伯的形象一直在我的脑子里。两年前我看了一个电视剧，那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有人介绍我看，中国很疯，你快要看，一定要看，传福音你也要看一看。好了，我看了一看，看到那个老市长那个形象跟他真的是一样的，瘦瘦的样子，那么威风凛凛的，哎呀，我在一边看一边在祷告，盼望多少的这些老干部能够信耶稣啊！我相信今天一定有老干部在这边，可能司机干部还都不止。很感谢主啊，你要知道吗，这个宋海英和吕丽萍这个两个一对的主角，那个市长和市长太太都现在都是基督徒啊，这个电影明星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啊。弟兄姐妹，好好祷告吧，既然是邪灵，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可以战胜他。所以有一天我跟周小安牧师啊，我们在科罗拉多那天聚会，他们新生命的祷告中心，我们去那边走进去，正门的第一面旗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那边。哇，在海外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旗有一点亲切啊。但是我们走到那边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们按守在那个旗杆上，我们奉神的名捆绑在中国大陆上空运行的那个邪灵，那个幽灵，求神捆绑，也捆绑在我们心中那个残累的那个邪灵。其实今天中国情况已经跟我们当初好像已经有一点的不一样了。今天不要说别人，连我们的孩子，甚至孩子的孩子，他们一再不信，好像你不信那一套什么唯物主义，都好像在信邪灵。哎，我看到一个科普调查，他这上面怎么讲的，他说今天中国的中小学学生二分之一相信抽签，所以他们考试的时候常常会去抽一个签，摸一个字，翻一个铜板。 OK， 四分之一迷星座，五分之一迷周公解梦。他后面一个结论，他说在中国老中青都有自己感兴趣的迷信活动。在座的，我有一次我去布道，都是一群年轻人，比我孩子还年轻了。 OK， 他们在怎么讲，他们对我们来讲不是有神论无神论的难处，是多神论还是一神论的难处，大家听懂这个话吗？他说我们要考试常常就去抽个签呢，烧支香呢，好可怕。多少人今天在邪灵的捆绑中。有一天我传福音打电话给我小学里的同学，他不在，他太太接的，他说志刚啊，我们灯是倒了霉了。我说什么倒霉啊？ 他说我的先生要了一个手机的电话号码是222254，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说他一个人死不过，还要叫我两个人一起去死。今天多少的人因着一个数码就被诅咒辖制了，多少的人在这种邪灵的捆绑中，好可怕。所以保罗在2000年前因着圣灵的感动早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早就被邪灵所辖制，顺服空中的掌权。我们 上帝不顺服，却去顺服那个邪灵。今天上帝要告诉我们，不止那些拜偶像的在顺服邪灵，人他只要不在耶稣基督里，他一定会被那眼睛看不见的空中的邪灵所迷惑，被邪灵所辖制。刚才我们讲的，我们的行事为人从来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今世的潮流、今世的价值观，在这个今世的风潮里面，在今世的价值观的背后却有什么呢？上帝告诉我们，有一位灵界实际的存在者，圣经称他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是在悖逆之子、不信上帝的人心中运行的那个邪灵。当亚当的儿子该隐记恨他的弟弟亚伯的时候，他要杀亚伯的时候，有杀心的时候，因为他妒忌杀人的事情是很多的，每一天世界上都在发生。我们甚至我们可能不敢做出来，但是我们因着记恨，我巴不得在我们的意念里要把这个人杀死，有没有这样的心呢？上帝就提醒这个该隐，他说罪伏在你的门口恋慕你，当你有这样记恨的心，有杀人的心在旁边的时候，他说罪伏在你的门口，像恋人一样在等候着你，在恋慕着你。大卫也说这样的话，他说我的罪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我的罪追上了我，使人不能昂首。好像我们在梦中常常被什么东西压住，来不及逃脱，好像我们被大石头顶住，我们没有办法抬起头来。可见邪灵，这是我们这个眼睛所看不见的空中的掌权者，常常就像情人一样，在爱着我们，在恋着我们，在等候着我们，在追赶着我们，在挟制着我们。这个灵里的状况完全是真的，你肉眼看不见，但是你灵里可以感受得到。我可以做见证给大家听，小的见证也可以。有一天我看宋尚杰博士的日记，他20年代的时候在 Ohio 读博士，他看到了一个见证，讲说一个小女孩13岁信了耶稣，她就寄一张邮票给当年的美国总统，告诉美国总统，我在还不信耶稣的时候，把一张没有打中邮戳的邮票重新撕下来贴了用了，现在我知道这是犯罪，我补上这张邮票。美国总统看了非常的感动，就把这张邮票放在了白宫里面作为永远的纪念。我不知道现在参观白宫还有没有这张邮票，我真的盼望白宫一直是白宫，不要成为皇宫，不要成为黑宫。我在看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一看的时候，你知道神提醒我什么？虽然我信主的时候我就做了悔改，但是有些你罪太多，多到像头发一样，你都忘记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想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有一张邮票叫毛主席去安远，知道的人举手，让我知道你的年龄。 OK， 好，毛主席去安远拿着雨伞要到安远去闹革命，他说为了尊重伟大领袖毛主席，怕那个现行反革命把邮戳打在他的头上，所以邮戳一定要打在邮票的外面，你知道这个意思吗？那我这个红卫兵我们就要把它撕下来，我就开始重复使用这个东西，早就忘了不知道多少年代的事情了，哗一下子就回到我的脑子里面。这是很小的贪婪，那背后是什么东西啊？其实就是有一个邪灵在挟制着。人慢慢长大了，胆子也大了。20多年前我的舅舅啊，叫我去认识一位有名的艺术雕刻家，叫张崇仁，或许在座的你们都看过一本书，可能丁丁历险记，丁丁历险记，丁丁能够到中国，能够看到中国这么多的图像都是用中文写的，丁丁在中国所有的画面都是这个张崇仁画的。他跟比利时的国际有名的绘画家 Elge 他们两个人的合作，他那时候在比利时留学， 这位张村人吃了很多的苦，是很有名的。他为蒋介石驻骑马六十大寿的时候从骑马铜像，为美国驻中华民国的那个斯图雷顿那个大使坐像，为棋牌室坐像。改革开放以后，他到法国去为法国总统密特朗塑雕像，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人。因为他有很多屈指的经历，我的舅舅是说，志康，你能不能为他去写点小传，你知道吗？因着可以为他写东西啊，我可以查阅他所有的文件和资料档案。那个时候我在集邮啊，你要知道集邮的人呐、啊，看到邮票眼睛都会发绿的。哇，不要看到这些邮票价值连城的，哇，我看到的这些信封要比邮票还要值钱，它都是经过邮路的啊。我就有一天我就试探的，我跟张崇仁要了一张民国三八年的邮封，他随邮就给我了。我心里在想，哎呀，我不是要这一张，哎，我要的是张光绪十七年的，我要的是那一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是清朝的外交部给中国外国语学院，过去叫同文馆的一位学生叫陆征祥。陆征祥是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巴黎那个二十一条的，是鼎鼎有名的人。那个时候他出嫁在比利时做神父，啊，所以他就跟张崇仁成了忘年之交，就把他的文物呢给了张崇仁作为永远的纪念。想不到这个东西就来到我手里了，怎么办？如果我问张崇仁张先生要，我叫他张公公的，我说我如果问他要的，问我是小辈嘛，他如果拒绝了，我就永远拿不到了。贪恋之心啊，你知道吗？我就把这个东西就暗暗的藏下了，东西写好了我就把暗藏下了。出国的时候我就把它，因为上海就黄梅天，我怕它霉掉啊，毛缝子一张，你要知道吗？我就里面放了防潮剂，全部弄好以后我出国了。我心里就在一个想，等他百年之后我就是百万富翁了。当我在这样想的时候，什么东西在我的背后？是罪早就在门口猎目我了，他背后黑暗的权势早就挟制我了。那贪恋之心背后是什么？是有一位灵界实际的存在物在那边了。所以我被神的大光光照，悔改信耶稣，我回到国内去传福音。第一次回去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今天你不是首先去传福音，先去悔改。所以我就把这个信封带回去，碰到我的舅舅。我的舅舅一看，他说，志刚，张先生已经过世了，人民日报都发了念电，你也是他跟他朋友一场，为他写东西，舅舅就做主了，你就留下吧。我说不，舅舅，我连那民国三八年的我都不留下，那都是因着贪婪，就是因着被那个邪灵所挟制，人才会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所以耶稣讲得很明白，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所有犯罪的没有一个人不犯罪，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罪是一个实际的存在物，你是他的奴仆，这话是真的。所以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其实邪灵是第一时间赶到的，他早就在门口等候着我们，他在试探着我们，诱惑着我们，挟制着我们，他最终就要把我们拉入他，成为他的奴仆。今天我们只要看到人身上一些难以挣脱的恶影，其实就不难看到邪灵的工作。有人上网上迷了，我们成为他网迷；有人刷卡刷爆了，刷爆的时候还要刷，还要刷，刷了没有办法，我们叫什么？卡奴，有一个名词，网迷卡奴都是一样的，都是因着邪灵的介入。有人说这个是赌鬼，这个人是鬼吗？才不是鬼呢，鬼在他的里面，在他的后面。中国人是非常好赌的，美国人也一样好赌，这个世界多少人被这个赌的鬼被挟制着。2005年的拉斯维加斯的赌业大涨，他有几个数字给我们吓一跳，他说在去年的一年里面，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进过赌场，25%的人进去过赌场，有80%的人民意调查说接受赌博，觉得不错。他们去年一年砸下去的赌资是786亿， 去年有53.6%的美国人买过乐透，多么好玩啊！大家就觉得好玩好玩，在这好玩的背后，邪灵就上升了。人的身上无论是哪一种瘾，只要不做就不行，不做就感到浑身不对劲，那背后一定有黑暗的权势。无论是毒瘾，无论是烟瘾，无论是酒瘾，无论是网瘾，无论是所谓的卡瘾，或者无论是那个买乐透的瘾，都是如此。有一次我在渥太华侍奉，我要提早聚会一结束，还没有完全完的时候，祝福祷告完了，我就要赶飞机。那位牧师带着我要上机场，突然我的车被人拦住，原来一个青年人，他说圣灵的感动，实在在这个聚会中悔改，他拦住车拥抱着我，他说张牧师真的有鬼，他还是一个团契的一位负责同工，他说真的有鬼，真的有鬼，每天晚上我都要上那个网站去流连，那个色情的网站。什么东西被夹制？背后就是那个邪灵被挟制着。所以在所有的贪欲中，就像我这去会拿人家的东西，我都知道，作为一个老师也知道，别人东西不能为人师表也知道，但是里面那个贪欲，所以当我们进入犯罪的时候，那个邪灵就不会离开我们了。所以耶稣是说，他的弥赛亚拯救是叫被掳的得释放，是叫那个瞎眼的得看见，是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我受洗的时候讲了三句话，我流着眼泪，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我说我是归根的落叶，我本该就属于他的，我是一个归家的浪子，流浪好久了，回家了。我第三句话说，我有两个生日，一个是妈妈给的，一个是耶稣给的。信主之后，我有一个里面非常清新的感觉，我觉得就好像青草地上，而且是大雨过后，这种清新的感觉是我多年来说没有的，是没有这种清新的感觉的。但是当我悔改信主归在主的名下以后，我里面就得到完全的释放，我眼睛也亮了，我呼吸也通畅了，我觉得自己好自由，走路好轻快，有时候会被圣灵好像提起来，不是那个拖着脚跟在走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清新，真是耶稣是世界的光，他的拯救真的能够叫瞎眼的得看见。我们再来思想，圣经上说我们原来的生命形态是放纵肉体的情欲，是随从自己心里的喜好去行，耶稣是世界的光，他的拯救是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在神的眼里，我们的行事为人并没有遵行真正的什么良善的道德标准，而是随着自己心中的喜好去行，自己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其实这句话并不是青年人的口号，乃是我们一生中从来就实行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只要凭着我们的良心来想一想，这辈子我们凭着心里的喜好放纵情欲，做了多少不该做的事，说了多少不该说的话。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罪了，这话是真的。大卫又说，我的罪孽追上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比我的头发还多，罪比头发还多，好像梦中在追赶，好像被大石头所压得透不过气来。我刚才说的，这都不是文学的描写，这是大卫过去的经历，或者也是我们过去的经历，或者也是我们今天的经历。我是读文学的，我读文学的时候有一本书我一直想买，买不到，那就是《金瓶梅》。我现在想中国现在大陆都可以买，那时候买不到，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太多露骨的色情的描写，虽然它的白话文上有非常高的地位。好啦，到美国，我第一件事走到芝加哥，我那时候在印第安纳，我走到芝加哥中文世界，第一件事就去买什么？就买《金瓶梅》。后来我到加州了，我奉献传道到加州了，我还带了一套录像带，这套录像带是什么呢？10卷，是 HBO 上面录下来的 Really Sex 真正的性。 真正的信其实都是描写美国人现在对各种性行为的态度，比如说同性恋，或者是受虐待的、受虐狂的，或者等等的。哎，我在看他们好起劲，我就把他们，我就全部录下来，录下来我就带到加州，我觉得好像还可以把资料片存在里面。1995年我在读神学，11月份第一天打开家门的时候，圣灵突然的提醒你家里有什么不洁之物，我马上就知道，第一个知道的就是10卷录像带。我跟太太说，我说梅影，圣灵提着提醒我家里有不洁之物，是那个10卷 Really Six。 那他说不要紧啊，那以后可以我们改录别的东西啊。我说来不及了，还有半小时大家都要到了，我们祷告吧。我跪下来祷告，圣灵又提醒我要马上把它清理掉，奉神的名把它清理掉了。后来圣灵再提醒我家里还有不洁之物，我也把那个精品也清理掉了。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多少年之后，有一天我听我的大儿子在讲啊，他说爸爸你知道吗，你那个 HBO 录下来的10卷那个 Real Six， 他说我都看过。哇，把我吓一跳，我人都是开始发抖了。那时他才刚刚过10岁啊。我说孩子你怎么拿到的？原来我们住在校园的 apartment 里面，那个有一个隔板，那个隔板是下面放衣服，上面可以放箱子的。我就把那个10卷的袋子是压在那个箱子的下面，蛮重的。孩子，我说你怎么拿到？他说爸爸，我是那个椅子叠上去，我把它拿下来的。吓死了，吓死了。他都长大了才告诉我这件事情，这些事情实在是太平常了。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有人把我们的社会比作一个鱼缸，讲得真对啊。什么叫鱼缸？如果你家里养过鱼，你就知道鱼是吃喝拉撒都在一起的。这条鱼拉出来，那条鱼可能吃下去了。今天我们努力为了孩子在这里打拼建家立业，我们让为了孩子搬好的学区，我们进私立学校学钢琴、学足球、学游泳、学各种才艺，可是我们就没有好好的想过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成为光明之子。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只能在鱼缸里啊，吃进我们所吐出来的。警醒啊，害怕，我过去就是这样了，好像把它遮掩起来。我在嘉义市做节目，有一天一个弟兄在跟我讲说，他说他是做生意的，他太油嘴滑舌了。他说如果我在生意吃饭的时候接一通生意的电话，我的太太会跟我讲 David 啊，听到你这通电话我饭都吃不下了，因为太太知道他都在撒谎。他说做生意就是这样的吗？他有一天他说圣灵突然光照他，是个基督徒啊，突然圣灵光照他，他说我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啊，我都爱他们啊，但是常年生活在这种谎言的环境中，岂不就是一个鱼缸吗？好可怕。还有一个做父亲的，每天在网上浏览那色情的网站，他的女儿长大了，知道爸爸在看不好的东西，看到爸爸在看不好的东西就叫起来，妈妈，爸爸在看不好的东西。这个爸爸做什么？小子你怎么出卖我，这意思吗？但是我在想说啊，如果作为一个父亲，他从来就把女性当作一个玩物在欣赏的话，他的女儿，宝贝的女儿，怎么会看重自己的价值呢？好可怕。就在这种价值观中，他的女儿就在这个鱼缸里吃了他所拉出来的，何等的可怕。在座的带了很多的孩子，我也是一样，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大了已经结婚了，还有一个小的今年才是7岁。在带领这两个孩子的过程中，我最深的体认就是要竭力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有一天他们都会离开我们的，用不了多久他们都要离开我们的。即使今天成绩再好再傲人，行事为人只要随从今世的风潮，只要他里面只是随着个人的喜好去情欲去行的话，我们做爹妈的怎么能够放心呢？我的儿子10岁就受洗了，教会里如果要来圣经知识竞赛的话，我都不准他发言的，第一都是他抢的，道理都懂，问题是里面的生命呢？15岁那年，我们突然看到他口袋里摸出香烟来了，他撒谎是说别的同学怕爸爸妈妈骂他就放在他的里面，有一天我们看到打火机了。再有一天我们接到了学校的通知说他有2天的旷课，再有一天我们外出服侍提早一天回来，看到2张色情的光碟。在座的多少的父母曾经也跟我的孩子一样，我们在神面前迫切祷告，流泪祷告，天天早晨跟孩子一起灵修读经祷告， 他像木头一样的看着我，不要气绝他。神为我们的孩子留下成长的空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天天提名为他们祷告，特别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要奉神的命在前面打仗的。魔鬼是很坏的，常常让我们后院起火。十六岁的那年，有一天我们在一个聚会中带孩子一起去，圣灵感动我的孩子，他悔改，抱着我，爸爸爸爸，我重生了，我重生了。我穿着那天我穿着黑色的 T 恤，黑色的，鼻涕眼泪弄得我满脖子都是。我知道他在洛杉矶的时候还带领了两个年轻人进到帽里面去偷过东西，我是他悔改以后我才知道的。所以回到洛杉矶第一件事情就带领他认罪悔改以后就到帽里面去还罪债。他反想得起来了，反正他带别人也去逞英雄的都算在他账上。找到一家店里，那个东西已经找不到对号的一个样品了，所以售货也没有办法处理，就把他们 manager 叫来。 manager 看着我的孩子，他搭着我孩子的肩，你长大了。那一天我开着车回家，我的孩子问我，爸爸你为什么流泪啊？我说，孩子你知道吧，如果今天上耶稣来了，这个世界都回去了，我跟你都会在乐园里，都会在天堂里。我的孩子因着这样，神敬拜的灵进到他里面，有人教他四个和弦，他就开始能够用给他来赞美耶稣。十七岁的时候，他在一次聚会中奉献了自己。十九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独立生活，在读大学。有一天，那是在独立生活两个礼拜之后，有一天突然哭着打电话回来，他说：“爸爸，我闯祸了。”我说：“你闯什么祸？翻车了。”他要避让别人一辆车，自己翻车翻出去，不是他的错，有人证明，但是他是死里逃生，车子烧掉，他是翻三个就是他把那个皮鞋把那个玻璃蹬碎跳出来，拍出来的照片让我想得不敢相信。那个拖车的人说，他拖了一辈子车，这样惨的车祸竟然没有一点皮毛的伤，他都从来没看到过。我说，孩子你跪下来。警察把他送到家，我说你跪下来，我跟你一起祷告。我说，孩子，今天圣灵要提醒你，你是离开爸爸妈妈没有人管了，耶稣还在。如果你在耶稣里面，耶稣可以保你琵琶无损。如果你不在耶稣的道上，天天都要进入死亡。就是因着耶稣，他不仅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儿子。当我和儿子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耶稣神就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一同再活过来。还有很多的见证，再讲一个婚姻的见证。若不是经的耶稣，我们的婚姻早就破了。可能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中走。明年就是我们迎婚的纪念日，但是十四年前，当我带着孩子来到机场的时候，我跟我的太太是作为一个房屋学者，她找我七个月来到美国，七个月没有见，相遇的时候是冷冷的点一点头。我的太太突然把我的孩子拉过去，轻轻的问了一声话：“妈妈不在家里的时候，有什么阿姨来过没有？”弟兄姐妹，很多人的婚姻光景，婚姻在这种光景中。多少的难处，我们出来那时候八年的时候，我太太家六个兄妹三个离了婚。我从来就觉得在所有的亲情关系中，婚姻为什么这么脆弱，就是因为婚姻是没有血缘的。所以我觉得婚姻是一个荒谬中的荒谬，我从来不那么看重婚姻，今天只是作为一个责任我才 还这样在一起。但是当我信了耶稣，我打开圣经给我看到吓坏了，是什么婚姻？他说什么是骨肉之情。所以亚当当他醒过来看到自己太太，他说这个女人是我骨中的骨，是肉中的肉，骨肉是胜于血缘的。突然圣灵给我里面一个光照，我才知道我的太太是我的骨肉，是我的肋骨。所以我对我的大孩子讲， 孩子，孩子啊，你知道妈妈是谁啊？他说妈妈是谁啊？妈妈是爸爸在茫茫的人海中寻找回来的一根肋骨。他觉得爸爸怎么这么有诗意。但是因着这样，神不仅祝福了我的婚姻，也祝福了我孩子的婚姻。弟兄姐妹啊，这些年来传道，若不是因着我的太太跟我一起，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至今我还记得他有三句话一直让我铭记在心中。当我奉献传道要出来的时候，我原本是说太太你好好打工又养活我，是我到加州去了，他竟然在神面前做完祷告，他是说咱一家人要苦苦在一起。这苦在一起代价是什么？放弃那边的身份，放弃工资的收入，愿意跟我一起过贫穷的日子，走出来。我读神学一年之后，呼召也临到他，非常简单的。有人说，哎，你怎么会去读神学了？神呼召我要我做志纲的帮助。他奉献传道了，放下了他的专业，奉献传道，跟我一起成为神学院的同窗。那时候还在怀我第二个孩子的时候，那时候我太太44岁啊，她生养我第二个孩子。怀孕的时候，她在神学院里，有一天我们参加一个啊邱兴泰牧师的夫妻恩爱营，是13位牧师夫妇一起去的。去的时候要写一封情书啊，哎呀，老夫老妻了还写情书啊，一定要写。烛光就在那边，粉红色的信纸都在那边。祷告以后，圣灵的感动就跟我太太信，上帝是说没有下辈子了，没有下辈子再成夫妇，下辈子我们在天上都不是夫妇了，但是如果还有，我还娶你做太太的。如果你先生跟你讲这话，你多开心啊，多窝心啊。我是爱里没有恐惧，我不怕他拒绝，说我才不要你呢，我就是要知道爱里没有恐惧，我这是真心的话，在神的面前。多少年之后，去年的父亲节，我们小组一起在活动，大家有感而发，他突然我的太太就讲起来了。他说，我今天想说，如果还有下辈子，如果还可能，我一样嫁给志刚。多少的温馨，弟兄姐妹，若不是上帝的见证坐在我们的家里，坐在我们的身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甜美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耶稣说得非常的明白，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必要得到生命的光。耶稣是世界的光，他的拯救是要叫那被压制的得以自由。我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的福音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挑战。耶稣讲得非常的明白，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必要得到生命的光。他又说，你里头的光若是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他又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亲爱的朋友，耶稣是世界的光，你愿意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不在黑暗中走，成为光明之子吗？我们一同来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早就在这里了，这个宴席本身就是你摆开的。主啊，丰盛的宴席，你要让我们每个人里面都得饱足。耶稣，每一个人都是你勉强请到这里来的，若不是你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会仆你的宴席。仆你宴席的人有福了。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每一个渴慕你的朋友们心中做工，你自己呼召他们成为你的儿女。在这里，我要奉耶稣的名再询问，有没有听到上帝的福音，听到耶稣的呼召，你里面有心里感动的，说主啊，我要跟从你，要信从这道，成为光明之子。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因着心里的诚实向着主举起你的手作为回应。等会我们一同来为你来祷告。感谢主，放下。感谢主，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这样的宴席是耶稣，感谢主，放下，是耶稣为你开的。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耶稣为你在这里摆设 丰盛的筵席，就是为着你，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我们原本不认识他，是在黑暗中走的，是悖逆之子。今天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有这样感动的，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手，耶稣在等候你。谢谢，谢谢，耶稣得荣耀，感谢主，耶稣得荣耀。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耶稣在一次一次勉强我们，感谢主，感谢主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放下。还有没有，我最后一遍呼召，很多人在流眼泪，耶稣跟他们同在，耶稣会亲自成为他们的安慰。还有没有，我最后一遍呼召，为着刚才已经决志的弟兄姐妹，我称他为弟兄姐妹，我讲一句你们也讲一句，有些人或许还在挣扎不敢举手，你也可以按着你的心灵诚实，在你的座位上默默将爱你的上帝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带领我归家。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为我摆设这么丰盛的宴席。你知道我灵里的光景，你知道我里面的饥渴。主啊，我谢谢你。今天我要因着心里的诚实来向你说，我是一个罪人。谢谢耶稣，你是我的救主。亲爱的主，从此以后我要把我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里，你要成为我的主人，你一生都要带领我，你要祝福我，帮助我。我这样在你面前的感恩祈求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荣耀归给我们的主。